2017年11月居住纽约长岛的黄宽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控告国航纽约长滩机组人员驻地前经理李松涛对他持续进行性骚扰，以及国航在他投诉之后对他进行打击报复。黄宽在2014年至2016年间任国航纽约长滩机组驻地的前台接待员。黄宽在起诉书当中说，从他被告到被炒，李松涛不断对原告进行不受欢迎和冒犯性的性行为、骚扰和歧视，这些行为包括在工作场所聊性话题、提有性暗示的建议、要他辞去工作去做他的个人助理、建议到旅馆开房、相互满足性需求等，但都被原告拒绝。起诉书又说，在原告投诉了李松涛性骚扰之后，国航解除了和他受雇管理公司的合约，和新公司签约，然后拒绝再雇佣他，以此对他进行报复。黄宽的诉讼以美国联邦民权法第七条、纽约州和纽约市人权法作为依据，控告国航、李松涛以及拒绝再雇他的新公司雇主如非歧视、报复等八项罪名。美国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条规定，禁止雇主对雇员基于性别、种族、肤色、个别、组织和宗教的歧视。纽约州和市的人权法则是在民权法案基础上对公民权利的扩大和延伸。各行的律师对此进行反驳，他们除了质疑该案的司法管辖和民权法第七条的适用性，指出黄宽不是各行的雇员，而是受雇于各行签约的管理公司 LB Oceanside， 控制原告工作安排、工资级别和职责的是 Oceanside， 不是各行，因此无从谈起各行对他的报复，他们要求撤销诉讼。但是黄宽的律师回应说，虽然原告的工作地点分包了给 LB Oceanside， 但各行控制着原告工作环境的各个方面，各行的雇员李松涛管理和监督着他，所以起诉书指原告是各行的雇员，不单止是因为各行和 Oceanside 是联合雇主，而且因为原告的性骚扰投诉，各行强迫 Oceanside 解雇他的员工，然后由全部男性员工替代。各行在2013年和 Oceanside 管理公司签订物业管理合同，由 Oceanside 作为各行纽约长滩机组人员驻地住屋提供物业保养维修、客房餐厅管理等的服务。该驻地位于纽约长滩西百老汇485号，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拥有近80个客房，为每日途经纽约的各行航班暂时停留的机组人员提供食宿。奥信赛管理公司有2名股东，余辉和黄鹏生，各持一半的股份。各行在黄宽向奥信赛股东黄鹏生投诉李松涛的性骚扰问题之后，在2016年11月终止了同奥信赛公司的合约，转移同另外一位奥信赛的股东余辉新成立的公司 Ocean Front 合作。Ocean Front 雇佣了几乎所有 Ocean Side 的原班人马继续运作，从而摆脱了诉讼性骚扰的黄宽和到北京国航总部举报的黄鹏生。黄鹏生在2017年在纽约州最高法院控告国航和余辉撕毁合约、恶意干扰执行之中的合约，要求 Ocean Front 赔50万美元，国航赔150万美元。代理这项诉讼的董克文律师对美国之音说，黄鹏生等于是一夜之间失去了本来可以一直做下去的管理公司，就因为他去到北京国航总部举报了李松涛性骚扰。董克文又说，国航认为本来好好地送一个职务给你，但是你不要，你现在要做麻烦制造者，对不住，他们终止了和黄鹏生的合约了。国航和余辉的律师在反驳的辩词之中说，黄鹏生是因为违反了国航的规定，在驻地向机组人员贩卖商品而被国航终止合同的，因此造成的所有损失都是因为他个人的行为所致。律师仲指 Oceanside 管理公司和国航之间的合同是一个可以随时被终止的安排，但是董克文表示，黄鹏生为机组人员代购商品和本案是无关紧要的事情，黄先生有没有执照、有没有交税，这些都是由美国政府来到调查的。黄先生作为代购，这个事件基本上是从第一日开始就已经存在了，没人提出有问题，这些好像是赶快要找黄先生有什么错事，找一个理由藉口将你解雇。 杜克文仲表示，虽然双方可以终止合约，但是美国的法律又说，当有人举报了性骚扰或者公司有不当的地方，你不能够因为这个原因去报复。杜克文又说，他已经有谈了几乎所有和案件有关的人员，包括到香港已经被调回国内的李松涛和周若龙等问话取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纽约的报道。